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6集，第四案，迷雾地下室。天气阴沉沉的，我的心情也如此。这一趟出差可以说我真的是归心似箭。以前呢，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事业型的男性，凡事以工作为重，所以也就疏于对家庭的照顾。在有了小小琴之后，我发现呢，自己正在逐渐转变成一个家庭型的男性。每次出差一旦隔夜，那脑子里边就会反复浮现出小小琴那可爱的脸蛋，思念也就因此袭上心头。不过我知道做我们这一行的专心致志非常的重要，所以也就要强迫自己暂时放下思念。隔夜办案那是必然的，有的时候一出差那就是好几天，回到龙潘以后也会经常的加班，所以在家的时间非常少，能和小小琴交流的时间也就更少了。这次出差归来，穿着制服的我想去抱抱小小琴，但是却被他拒绝了。他甚至害怕到哭，可能是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一个穿着奇怪的陌生人吧。整个晚上，我的脑海里边都是小小琴一脸害怕的样子，只能是等到他睡熟了，坐在摇篮边，静静地看着他的小脸蛋儿。因为小小琴对我的拒绝让我内疚万分，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一个不称职的儿孙，这又让我不禁想起最疼爱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我却不能陪在他的身边。当时我的爷爷因为心源性心脏病而做了气管插管，无法言语，神志忽好忽坏。本来请了假留在老家医院陪爷爷的我，因为接到案件的电话而纠结不已。爷爷当时还是清醒的，他在我手里边写下了四个字，国事为重。我哭着在爷爷的额头上亲吻之后，就赶去了案件现场。可是我没想到那一吻居然就是诀别。自己的儿子把自己当成了陌生人，这样的感觉更加不好受。第二天，我一边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陪儿子，一边心情抑郁地走进了公安厅的大门。我经常说，我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人，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感受。比如，在腐尸现场，刚开始我会非常的恶心难受，但是数分钟以后我就会专心于尸检，也就会慢慢地适应那些恶臭难忍的气味。所以当我一脸阴鸷地走进办公室，发现大家正在吵闹笑打的时候，我的心情瞬间就被阳光充满了。林涛对韩亮说道，哎，你这个家伙秘密真多啊，贪吃蛇究竟是哪个前女友的嗜好啊？哎，你别瞎扯啊。韩亮正色说道，随即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陈诗雨假装不经意地开玩笑道，那就扯那个医生的女儿吧，叫于莹莹，对吗？后来你去安慰她了吗？韩亮被陈诗雨从自己不想多说的话题里边给拖了出来，倍感轻松，于是就坏笑着说道，那是必须的呀，毕竟暖男嘛，好好安慰人家那是我的职责。陈诗雨涨红了脸，呸，屁个暖男。韩亮说道，哎，你个小姑娘怎么能讲脏话呢？跟你学的呗。林涛插话道，行了行了啊，上班时间别闲聊。我笑着终止了他们的对话。那个小羽毛，杜周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陈诗雨摇了摇头，目前还没有，毕竟师兄师弟和同学们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只能利用一些业余时间来找，所以还没有什么线索。我点头表示知道了，把包放在了办公桌上，然后左右看了看，大宝呢？没来吗？
没有，他请了公休假了，应该是在杜州失踪附近的周围地带在搜索。这个家伙蛮上心的，对我们来说公休假多宝贵啊，一年就那么几天。
我说道，
哎呀，毕竟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嘛，虽然狠狠地伤过他一次， 但是发小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摒弃的。在我们勘察组从聊天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在终止了聊天之后，大家就开始埋头苦干，各自完成自己需要完成的材料任务了。直到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安宁，我抬眼看了看，这并不是指挥中心的指令电话，所以暂时也就放下了心。电话是找陈诗雨的，陈诗雨接通电话之后简单的对答几句，抬眼和我们说，在杜州的失踪范围之内发现了一滩血迹，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过去给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呢？一听到血迹二字，我的脑袋瞬间就嗡嗡作响。曲小荣说过，他曾经有过不好的预感，虽然这种预感并没有事实的根据，但是他的这番话却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和杜周只是一面之缘，而且还是憎恶的一面，但是我还是挺担心他的安全的。可能是和大宝在一起久了吧，有些感同身受。曲小荣此时怀孕了，还住在大宝家，万一杜周真的确定有不测，那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大宝和宝嫂的幸福生活这才刚刚开始，是好不容易才开始的，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可是呢，万一杜周有什么不测，善良的大宝和宝嫂还会对曲小荣坐视不管吗？不过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我们知道城市这么大，像是血迹的痕迹太多了，比如油漆啊、颜料啊、果汁什么的，而且即便真的是血迹，那也有可能是动物血。在命案现场，我们也经常会甄别疑似血迹是不是和罪犯有关，主要是对血迹进行确证实验和种属实验。因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条件是一，有犯罪事实，也就是已经受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犯罪，这种犯罪事实已经是客观存在，并非是主观臆测，已经有了证据证明，并非是毫无根据。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需要依法给予刑法处罚，如果其行为仅仅构成犯罪，而依法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那么也不应立案。三，属于自己管辖，公安机关只能管辖法律规定的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管辖的一定要管，不管那是失职，不应该管辖的那一定不管，管了那就是越权。所以即便是在杜州失踪范围内找到了一些类似血液的东西，也未必能有多大的意义。就算我们能够确定那是杜州的血，那也只能给我们接下来的寻找提供方向，而并不一定能够让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有发现那总比石沉大海的好，而且这一点也印证了小羽毛在他的同学师兄师弟之间的号召力还是挺强的。我们一边收拾东西，几个人挤在韩亮那辆狭小的奥迪 TT 内赶往现场，一边打电话通知大宝也同时赶往现场，毕竟大宝对杜周更加的熟悉，说不定会有我们想不到的观点。一路上我们都在抱怨韩亮这个身高1.8米的大个子为什么要买个小车，连坐下我们四个都费劲，韩亮则一脸的委屈，说自己这叫私车公用啊，还得被数落。毕竟不是刑事案件案发现场，所以没有那么大的阵仗，但是远远的我们就听到了哭声，倍感纳闷。走近一看，发现曲小荣正坐在地上哭泣，而大宝正蹲在他旁边1米之外和他说着什么，身边还有一个穿着单警装备的年轻警察。我有些不满大宝，把他拉到一旁说道，大宝，你怎么直接把他带这儿来了？这里什么也说明不了，八字还没一撇呢。大宝一脸的委屈，这两天休假是孟涵要求的，他让我腾出时间来陪曲小荣找杜周，所以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俩正好就在附近。我无奈地摊了摊手，走到现场的旁边，感激地朝着年轻警察点头，然后又蹲在地上观察这个被民警发现的可疑的地方。林涛站在我的身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民警说，这里距离汽车站只有2公里，算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但是居住在附近的拆迁户并不少，所以说又不算是特别的偏僻，再往东100多米就是神仙山了。我知道，神仙山虽然也算是个公园，但是因为植被茂密，缺乏管理，所以并没有市民真正的把那里当成公园。公园是开放式的，什么人都能进去，没有门卫和监控，平时却是少有人气。这里的命案倒是很少，来这里自杀的倒是不少。